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哥罗西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哥罗西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呢，是问安。在保罗的书信的结尾当中呢，通常都会有这么一个段落，这也是当时的一个书信的文化，就是前面呢，会告诉我们说，写信的人他的身份是谁，然后到最后呢，他会有一段问安或者是祝福，来做一个书信的结尾。我们在上一周呢，就有看到在哥罗西书的4章2到6节讲到了祷告，祷告让远方的人跟近处的人这两群人他们可以连结在一起。祷告呢，使得没有在第一线参与宣教工作啦，在服事的人呢，其实透过祷告也参与了进来，也加入了一起宣教然后的行列。所以在上一次我们看到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侍奉，而祷告的是谁呢？祷告的当然就是人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最后在问安的这一段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人。这些许许多多的人，可能是曾经为或者是正在为保罗他们团队祷告的人，然后或者是保罗他们心里面一直挂念的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仰望，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聪明，赐给我们心能够清洁、明亮，能够看到你话语当中的奇妙，也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力量。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要来看哥罗西书的4章7到18节，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分成了三个段落，相信大家在讲义上面都可以看到。第一个段落是第7节到第9节，我这边写到书信的结尾，保罗他在这一段介绍，哥罗西书这一封书信是由谁带去给哥罗西的信徒的。然后第二段呢，里面充满了许多的人名哦。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段呢，有保罗的其他的同工向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问安。然后在第三段呢，我们可以看到书信的最后结尾是保罗他说他亲笔问你们安，然后他对书信的收信的人有一些嘱咐。在这三段的经文呢，他就分别呢让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人呢，他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团队跟网络。所以呢，我在今天的问题里面呢，我就有写了，在今天的问题第三题，你可以看到说，从本段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一群侍奉的基督徒有什么特质呢？我先讲第一个答案，第一个他们的特质就是他们是一个团队，然后他们是连结成一个网络的。我们可以观察经文哦，观察第三段的经文。第三段呢，他写说，15节写说，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接着他又说，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我们看到当时的教会的状况呢，应该是构成一个网络的。在哥罗西教会附近呢，就是有老底家啦，还有西坡啦，这是在第13节讲到的。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他们其实呢，在这附近的几个城市呢，他们都是互相有通信息，然后会把彼此的教导 传递过来，然后传递过去，所以他们的书信会交换，他们的弟兄姐妹会交流，这是当时保罗他们所侍奉团队的一个情形。所以保罗跟这一群人有什么特质呢？他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然后他也不是只有一个或两个，他在远方的收信的这些教会呢，是有同工在那边的，然后在那边呢完成呢 他的教导。所以他在十七节说，要对雅基布说，务要谨慎，然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就是在老底加拉还有哥罗西亚这些人呢，他们也有从主所受职分的一些领袖在那里，然后他们也曾经受到保罗的教导。好，这是第三题的第一个答案，就是他们这一群这一些基督徒有什么特质？他们是一个团队，然后他们是建立了网络，这个网络是跨城市的，老底加，然后希拉波利，然后哥罗西。好，我们先看，那我们就先从第一段开始。第一段的经文从第七节到第九节，我想请弟兄姐妹先读这三节的经文。好，大家都看到，请。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那里的人，他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好，他在这边呢讲到有两位兄弟，两位兄弟，一位是第七节讲到的推基古。推基古呢，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他是幸运的，他名字的意思是幸运。他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然后他是忠心的执事，执事呢有仆役啦、奴仆啦、执行者的意思，就是指仆人。然后保罗在这里特别说，他是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所以呢，他并没有，保罗并没有说这一位推基古呢，他好像地位就是比较低啦，因为第八节说到，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像我差遣他，我派他过去的，他就是 under 在我下面位阶比我低的同工。他是怎么形容推基古的呢？他说他是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这做主呢，就是指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是一起的，然后是同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然后第八节呢，他又说这一个 送信的人推基古，他要做什么呢？要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所以这里讲到知道我们的光景，表示说不只是保罗他个人，这个送信的推基古呢，他更是要把整个保罗他的团队，在保罗坐监的这个情况下，他团队的整个事情都可以告诉他们。所以推基古不只是带信，然后他还要带口信，然后要口述保罗 他们的状况，然后还要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所以这也是推基古呢他的任务之一。所以这里的安慰呢，有鼓励的意思啊，就是他们可以透过推基古他的述说得到安慰。所以呢，我这里啊有写到那个第一题吼，我们今天观察经文的第一题说，你看这一段第一段的经文写到送信者他有一些任务。好，我们可以观察经文看到这些任务有哪些。第一个呢，你可以看到这个送信者当然很明显他就是要送信嘛， 要使命必达嘛，把信送到人家的手上。然后第二个呢，他要用口传的方式，信纸上面所没有办法写的，他要用口传的方式述说，他要传递保罗整个团队的近况。然后第三个呢，他不只是传递消息而已，他还要带给收信的人安慰，带给他们鼓励。他们如果正在灰心当中，这一个送信的人啊，他就是保罗的代表，要来安慰收信的这一群信徒。而这个送信者呢，推基谷他这三个任务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和生命的特质，就是第七节中间对他形容的，他是忠心的执事。所以我们在这里第一次看到忠心这个特质，是一个做仆人的或一个受托送信的，然后传递情形的，带来安慰，他很重要的一个特质。保罗说他是忠心的。接着到了第九节呢，保罗说我又打发了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阿尼西姆他很可能是我们接下来两周会看到腓利门书里面那个逃跑的奴隶。对，所以推基谷呢，很有可能是陪伴这一位奴隶，他可能他逃跑了，到了保罗他居住的地方，后来他信主了，悔改了。他身为一个奴隶呢，他很害怕回到他主人的身边，因为他可能曾经犯了错。经文并没有给我们很多的信息，他可能曾经犯了错，但是他也有很可能自己想要逃跑，然后脱离奴隶的束缚而得到自由。但是保罗请推基谷带着这一位阿尼西姆一起回去。阿尼西姆呢，他对他的形容说，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然后也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说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所以保罗似乎在这里呢，有意的要把阿尼西姆的身份啊，他的角色啦，抬到一个，他好像也是跟推基谷一样是送信的人。所以有学者说呢，可能呢送信的人有两个，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说，最主要的是那一位推基谷，然后他是他所他在这一次的任务当中，不但有我前面讲的那三个，他还有第四个任务，就是他要陪着阿尼西姆回去，要陪伴他，然后要带着他。对，然后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然后阿尼西姆呢，他虽然过去是奴隶啊，但奴隶说的话可能没有像推基谷，然后会有像其他的使徒那么有说服力，因为他是奴隶的身份。但是呢，他说，他也是其中的一员哦。阿尼西姆会跟推基谷一起把我这里的事情都告诉你们。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他在这里，他爱这一个阿尼西姆他的心，然后他把阿尼西姆放到跟推基谷在一起。好，这个我们是在下两周呢，在腓利门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的更清楚。好，那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接着我们要看下一段哦。下一段从第十节然后一直到第十四节，我们再来念这一段的经文。请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耶稣又称为尤士都也问你们安。 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好，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到，在书信的结尾，有一群跟保罗生活在一起的，然后可能是住在他附近的，有跟他联络的人，他一并的把他们的问安都加进去了。他在这边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第十节，所以看到保罗他不是单一一个人在坐监，乃是有人跟他一起，可能在他保罗的侍奉当中是有其他人跟他一起被抓的，所以是有人跟保罗在一起，是这位亚里达古。还有呢，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向你们问安。然后他这里说到呢，他若到你们那里呢，你们就接待他。还有第十一节讲到耶稣，又称为犹士都。耶稣呢是当时的犹太人呢，因为在罗马的统治之下，然后受到希腊还有罗马的文化影响啊，他们有的人有除了犹太名字之外，还有拉丁文的名字或希腊文的名字。所以这耶稣呢，他其实就是耶稣的意思，跟耶稣是同名，是他的犹太人的名字。然后他又称为犹士都呢，是在当时的文化之下他的拉丁文名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耶稣呢，他很可能是有经过希腊化啦，或者是等等在罗马的文化底下生活的一个犹太人。所以这个耶稣呢，犹士都呢，他向你们问安的。然后还有割礼的人中，就只有这三个是为神的国，然后与我一同做工的。保罗这里呢，似乎要把那个奉割礼的人呢，他们所期盼，然后所信仰、所追求的那一个国，跟神的国做了一个区隔。所以他说奉割礼的人当中只有这三个是为了神的国，不是所有的奉割礼的犹太人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国，在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当中一同做工的。然后接着他说，也是叫我心里的安慰的。这一群跟保罗一起工作服事的同工呢，他们也给保罗带来安慰，并不是只有保罗呢，他可以带来安慰给人，而他们呢，也可以给保罗带来安慰。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说，哦，好像就是负某一个部门负责的同工啦，还有传道人啊、牧师啊，他们是属灵的领袖嘛，所以呢，就是属灵的领袖呢，可以带来安慰。像小组长呢，他就可以带来安慰。那谁要安慰小组长呢？就是比小组长呢，可能像传道人给小组长带来安慰啦，然后长老给小组长带来安慰。可是这里保罗是说，这些同工带给我安慰，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所以你可以发现，保罗的这一个团队当中有一个另外第二个特质。除了他们是一个团队网络之外，他们特别能够安慰人的心。在第八节里面讲到说，保罗特意的要派遣推基古去，然后可以让他 安慰你们的心。这里又说到他的团队里面的这三个人是可以安慰他的心的。你可以发现保罗的这个团队是可以使彼此的心互相安慰，然后又可以安慰其他人的一个团队。好，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团队的这个保罗侍奉团队的第二个特质。接着我们看到第十二节，十二节说，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的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竭力的祈求接下来讲的就是以巴弗他祈求的内容了。以巴弗他祈求什么呢？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指的很可能是整卷哥罗西书前面保罗对于耶稣基督的教导，还有对于信徒生活的教导。比如说我们上一次有看到一些信徒的生活，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还有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等等之类的。所以一切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就是指保罗整个前面我们看到他对于信徒生活还有基督耶稣他的身份地位的教导，然后可以完全是在这些教导当中你们可以进入到成熟的一个地步。然后还有以巴弗为他们祈求什么呢？为他们祈求他们的信心可以充足，这个充足是他们的信心可以坚定，可以站立得稳，不致摇动。好，所以在最后说能够站立得稳，所以这是保罗这是以巴弗他为哥罗西信徒的祈求。以巴弗呢，他为他们的祈求呢，肯定是哥罗西的信徒他们很需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第十二节讲到说，由你们那里的人，以巴弗他是哥罗西出来的，所以他竭力的为他们祈求，肯定是哥罗西信徒所遇到的困难是他们所需要。这里的竭力呢，带着一种奋斗的心情，就是他的祷告好像是一种在困境当中的奋斗。所以也有的中文的翻译本呢，把这里的竭力呢翻译成奋斗，他是带着那个奋斗的心向神祈求，他们可以在神的一切旨意上得完全，然后信心坚定，站立得稳。然后他也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第十三节的他呢，如果我们回溯前面呢，这个他很可能就是指的以巴弗。以巴弗呢，根据一些考据呢，他可能不只是哥罗西教会的领袖，他很可能也是建立老底家教会跟希拉波利教会的人，所以他是三个教会的领袖。所以保罗提到说，他为这些弟兄们多多的劳苦，然后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最后第十四节说到，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也问你们安。迪马我们会在下一段呢的我们会在下一周的腓利门书呢还会看到腓利门书有他的名字出现。所以在这一段呢，保罗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把这一些的这些跟他一起同在的弟兄姐妹，然后这些仆人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分成两组人。第十一节讲到的那个奉割礼的人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像是分隔线啊 分组的记号。第一组的人呢，是受过犹太割礼的，像第十节讲到的亚里达古拉，然后还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拉，还有这个他有犹太名字的 十一节讲到的耶稣，他是受过割礼的犹太人。然后呢，从第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有以巴弗啦，然后有路加啦，还有最后我们看到的迪马。这三个人呢，很可能是指外邦的基督徒，所以保罗没有特别的讲说他们是不是有奉过割礼，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的这一个团队当中又有一个特色了。前面我讲第一个特色是他们是团队化嘛，然后他们是连结成一个教会的网络，然后后面接着我讲第二点是他们能够安慰人，他们不是只能够读经讲到那个教查经，然后带人信主讲七要真理，他们是能够安慰人的。还有我们看到接下来我们看到的第三个他的特色是 有受割礼的，在犹太文化背景的基督徒在他的团队当中，没有受过割礼的，过去不是犹太文化的，也在他的团队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团队是有犹太文化背景的基督徒或其他外邦的基督徒都融合在他里面的团队。所以这两组人呢，他们是彼此的相互呼应，这也是呼应到前面保罗在第三章的十一节有讲到说，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 这些人全部都是主的儿女，全部都是这个团队当中的成员。所以他这一份名单呢，其实是呼应前面保罗所说的，然后我的团队就是这样子，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尼人，不分受割礼的，不分未受割礼的，我的团队就是这样子。就给你们，我们真实的这些有没有受割礼的人，他们真实的相爱就在我们团队，是可以给大家做见证的。好，所以这个也带给哥罗西的信徒啊，给他们信心，然后给他们盼望，然后让他们看到哦，保罗的团队是这样，他就是有这样子的榜样。好，接着我们就要来看到最后从十五节到第十八节书信的结尾，保罗终于在书信的结尾出现了，他问安，而且他对信徒有一些嘱咐。我们来念第十五到十八节。十五节，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要对亚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在最后呢，第十五节开始呢，他说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这里的弟兄呢，在原文是一个复数，我们中文看不太出来。然后宁法呢，是一个很在这里是很特别的，因为她是一位女性，所以他就提到说并他家里的教会安。这一位女性呢，宁法呢，她似乎是提供她的场地作为教会使用的一个领袖的人物，所以呢特别提到说问老底家的弟兄们啊，还有这一位宁法，然后他家里的教会啊，这里很特别哦。然后就可以发现当时呢有许多人在家里就聚会了，这也是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的。然后十六节呢，他继续说到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十六节重复了三次，要念这书信，然后要叫他们也念，然后你们也念。念这个字呢，重复了三次。 它有在当时呢有朗读还有宣读的意思。当时的教会没有办法像那个用 LINE 啊用网络啦、把那个书信传播出去，通常都是公开的朗读使徒的书信，好让大家都听见 都知道。所以他们会在家里面然后一起朗读宣读保罗的书信，也会在教会彼此之间呢所得到的书信呢会交换做交流。然后十七节说要对雅基布，雅基布他是一个希腊名字，对雅基布说务要谨慎，然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我们看到刚刚呢有提到那个以巴弗啦还有路加拉迪马，他们似乎就是外邦的基督徒，而这边又再一次提到这雅基布，他是一个希腊的名字，他很可能也是一个外邦的基督徒，他也从主领受了职分。他这边说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尽这个字呢是你要竭力的完成的意思，就好像呼应到前面保罗对于这个推基谷呢他的描述，你要忠心的然后忠心的执行然后完成这些事。所以保罗在十七节对雅基布他的嘱咐是你要谨慎要专注要留心要尽力的完成你在主里面所承受的这个职分。最后保罗说我亲笔问你们安，然后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保罗他的宣教是有团队性的，然后保罗他的宣教这个团队可以激发弟兄姐妹，这个团队激发弟兄姐妹对人的关怀对人的安慰，而这个团队还有一个重要的是他们忠心，他们忠心的完成主的托付，他们要忠心的完成从主领受的职分。然后不只是几个人忠心，他们也在这些忠心的人当中建立了教会的网络。所以不知道今天呢 最后哥罗西结束呢的最后这三个问题你是不是都可以回答，应该观察经文都可以找到答案。如果你找不到答案的话，最后私下可以 来问我。好，对今天这一段经文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其实不只是推基谷，不只是阿尼西姆，对我们这一群已经读了神的话语的人来说，我们也是那一个收到信的人。而我们今天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也都是神话语的邮差。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这一段话也是在劝勉我们要成为忠心的送信者，成为主话语忠心的邮差，也鼓励我们，让我们不只是当一个邮差而已，像启示录里面所讲到的以弗所教会，他们什么样的事情都遵守了，但却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保罗鼓励我们这当邮差的也要能安慰人的心，我们不但忠心又能够使人的心 得着安慰。我想是这一段经文呢可以带给我们现代我们基督徒的应用。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历世历代以来有忠心有见证 有能够安慰人的基督徒，帮助我们认识你，好让我们听了你的话语也得着安慰，得到真理，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敬拜。主，我们向你恳求，也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心，成为你话语中心的邮差，成为那讨你喜悦的送信者。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忠心尽力完成你给我们的托付，因为你都给我们这样的职分，好叫我们能够传福音给普天下的人。谢谢主，求你用你的话语坚固我们的信心，也激励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